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听听粤港有你嘅今非昔比，非洲能救中国经济吗？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哋嚟睇下而家喺北京开紧嘅呢个中非论坛吓，咁啊亦都被外界称为咗呢个丐帮论坛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咁啊被称为咗丐帮帮主嘅习近平啦，呢一次开呢一个峰会咧，似乎咧都系冇乜面噶啦。咁啊以往嘅呢个中非论坛咧系相当之风光嘅。咁啊记得以前咧。路桥都讲过叫做万国来朝吓，咁啊呢啲咁嘅形式，咁今次有冇万国来朝咧？咁佢哋嚟到北京呢一次咧，会唔会想得到咗佢哋要嘅嘢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下中非论坛同埋而家中国同埋非洲之间咧，佢哋互相依靠或者系呢个需要咧，系究竟系啲咩嚟嘅？
咁啊，習近平係非常之中意萬邦來朝嘅，咁就萬邦來朝實現最大化就2018年，應該係2018年就係呢班非洲嘅國家嚟啦嚇。當時我諗，如果仲記得啲短片啊、視頻啊，真係好似好巴閉咁。咁但係今次嚟講，即係習近平用嘅方式仍然係。用萬邦來朝這個很重要，即是對他的心理來說，有沒有錢就是其次了，有沒有錢給人就是其次了。那他這個是論壇是被認為是這個新冠疫情之後呢北京最大的一次外交的會議來的。那就來自非洲有50幾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啦，還有外交經濟部長和一些的組織的代表，所以都看落去表面上仍然是很大陣仗，這個對習近平來說很重要的。其實這個中非合作論壇的成立呢是延續了毛澤東在即上個世紀50年代發起那些亞非拉的政策啦，其實就是一直以來是中共推動他全球野心的主要渠道。現在來說因為中共已經被西方孤立又好，你話佢圍堵又好，制裁又好，佢係即係個國勢係嚟到一個地步，係佢需要一啲嘢嚟支撐噶啦。咁啊，亦都係因為中共係呢被西方技術上同埋咧供應鏈方面咧，就係切斷咗，起碼係高科技方面啦，就係切斷咗同中共嘅聯繫，所以中共亦都要去。一啲非洲國家揾下一啲嘅資源，有好多佢哋需要發展自己發展嘅嘢咧，係需要非洲一啲嘅礦藏啊，或者金屬嘅呢啲咁樣嘅原材料嘅支持嘅。咁所以即係可以話，而家嚟講，中共需要非洲係比以前更加重要啦。
其實近年嚟啦，西方國家同中共啦，都喺非洲方面啦。都做了很多工作的，咁非洲呢个地方咧，点解咁重要咧？
即喺经济上咧，就中共的确喺非洲就系投资咗好多噶啦。就从2013年到2023年咧，中国嘅国企咧就系喺非洲签署咗一啲合同，佢总价值系超过7000亿美元嘅。佢知点解咁重要？头先就讲咗啦吓，即系。西方嚟講係有西方啦，咁呢個南方國家嚟講，中共覺得自己係應該係成為南方國家嘅主人，而有冇全世界有冇一啲地方係比非洲更加多嘅國家咧？54个国家和成個即係一個大陸咁樣嚇，非洲大陸，咁所以呢個重要性係可想而知嘅。咁中國亦都係非洲最大嘅貿易夥伴啦。咁今年上半年度咧，雙邊貿易咧已經達到1678亿美元噶啦。咁中共對歐洲嘅態度一向就當係佢一個殖民地，一個即係一個殖民主義 咁樣嚟做嘅。咁佢對非洲嘅擴藏同埋對非洲嘅嗰個市場嘅需求都係好大嘅。咁啊，過去二十幾年咧，中共已經派咗好多幾十萬工人去呢啲非洲國家咧，就建設大型項目。咁啊，當地人參與就好少好少嘅，所以啲錢都係即係因為中國工人喺度打工，所以賺翻錢嘅亦都係中共。咁咧呢啲嘅工人去到非洲就挖掘咗非洲好豐富嘅自然資源啊，包括銅啊、金啊、鋰啊、稀土礦嗱呢啲。特別是譬如鋰同稀土礦呢啲都係對中共發展高科技係極為重要啊，電池啊、成啊呢啲都全部係需要呢啲材料嘅。咁就一個係資源方面利用咗非洲。第二個咧就係非洲亦都係重要嘅一個銷售嘅市場啦，因為非洲有一啲國家咧，啲人口增長得好快脆嘅，所以嗰個市場嘅潛力都係中共睇中嘅。咁中共當然要將一啲好多嘅平價物大量傾銷去非洲啦。特別而家嚟講，即係中共嘅平價品好多嘅歐美嘅國家都唔需要啦。佢哋係從其他地方攞就得啦，從柬埔寨啊、印度攞就得啦。佢唔需要係從中共嗰度攞，所以中共將啲好平價貨物傾銷咗去呢個非洲嘅市場裏邊啦。咁最近就係太陽能電板啊、電動車咧，佢嘅出口傾銷到去歐美都唔係咁成功啦，所以佢哋可能亦都會將呢啲剩下嘅產能咧，就係去非洲。咁當然好多人話電動車你都冇電裝嘅，問你咩準備都冇，咁點買電動車咧？咁呢個即係中共可能都會出計仔嚇。咁另外太陽能板啊呢啲嘢都係可以即係喺某個程度上係可以即係傾銷到去非洲，呢個係習近平嘅諗法，成唔成功就唔知啦。咁所以喺今次嘅峰會裏邊咧，就應該習近平就會向呢啲非洲國家領導人咧，就要佢哋多啲買中國嘅產品。你買中國產品咧，我只會借錢俾你，我只會去投資啊。大概大家估係會咁樣做嘅。咁就亦都係非洲。是因為出產很多特別的，剛才我講的礦藏，所以對保護北京的供應鏈都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所以我們覺得為什麼說它是即經濟上這麼重要，就是本來即非洲自己本身的資源再加上中共現在面臨的情況，所以令到非洲的地位是比以前更加重要。
那在這個資源方面，或者是非洲所謂的銷售產品，咁我哋其實都好清楚知道咗中共出口嘅產品入邊賺錢咧，其實最重要係歐美嘅。非洲方面基本上係蝕本嘅，而中共本身喺一帶一路嘅時候已經係呢一個出口咗非常之多嘅產品俾非洲噶啦。咁而家咧仲要多啲，咁非洲頂唔頂得順唔知道啦。但係喺呢個政治方面咧，因為啱先講緊嘅呢一個非洲有幾十個國家，對於中共嚟講似乎都幾重要下嘅喎，盧橋。
即係政治上當然係重要啦，因為又係而家嚟講，其實習近平已經失去咗成個西方噶啦，咁所以佢更加想係成為南方國家所謂發展中國家嘅皇帝，佢好想好想，咁甚至佢喺2022年咧，就喺佢嘅執政嘅黨嘅章程裏邊咧，亦都將自己描繪為全球治理體系嘅改革。所以點解話佢改革家？因為佢係已經將佢其實放喺一個黨章裏邊噶啦。咁因為即係非洲大啦，有咁多國家啦，所以係即係喺南方嘅國家裏邊嚟講，嗰個份量好重嘅。咁所以就習近平就係好睇重，越嚟越睇重，因為佢已經冇咗西方，佢已經基本上佢係一個孤家寡人嚟噶啦。所以佢更加係希望係喺非洲有啲作為，喺南方國家裏邊。即係鞏固咗佢個皇帝嗰個地位啦。咁仲有咧，就係即係習近平一直我哋都話佢係挑戰美國以國際秩序為主導嘅一個咁嘅國家嚟噶嘛。佢係一定要將美國打冧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係需要去一啲貧窮啲嘅國家，需要中共嘅資源嘅國家、資金嘅國家咧。接受佢灌輸嘅嗰套嘅意識形態啊，嗰套秩序啊、規矩啊咁樣， 咁啊，一定有呢一班嘅班底去支持佢，佢先能够挑战到美国噶。咁你所以而家即系喺非洲嚟讲，唔系话净系经济上系好多嘅渗透。佢喺非洲，佢系设咗好多嘅中文教学点。咁啊，以前就系孔子学院啦，喺西方不已经冧晒啦，孔子学院几乎都唔再存在啦吓。咁啊，有啲国家仲有，但系已经大家对佢嘅睇法系极度负面噶啦。咁但系喺非洲係好多呢啲中文教學點嘅，咁我哋有時睇呢啲短片咧，會發覺好多非洲人咧，即係佢啲唔係中國嘅留學生，唔係嚟到中國嘅留學生，呢班當然有好大班啦嚇，而係喺非洲嘅非洲人咧，佢哋係曉得講即係呢個講普通話嘅，曉得唱好好聽嘅普通話嘅歌，好多嘢你係好震驚佢哋煮中國嘅食物，咁所以。即係呢個滲透，呢、这個文化上同埋意識形態嘅滲透方面都係好犀利嘅。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中共要控制非洲嘅一個咁樣嘅方式。咁除咗呢樣之外咧，中國共產黨仲喺非洲咧就建立啲政治學校啊，即係專教下即係中國共產黨係點樣管治嘅。另外咧喺一啲大機構裏邊咧，又直情嘅有黨支書啊，有嗰套咁嘅共產黨嘅。咁樣嘅結構喺度嘅，即係嗰個呢個意識形態嘅滲透。因為非洲比較窮，好多嘢佢要仰仗中共，佢係好難去還擊嘅呢方面嚇。但係並唔代表啲普通人民對中共就係照單全收，佢哋就即係好似有少少似中國大陸嘅人民，即係物質上佢哋係好歡迎㗎。你既然改善咗我哋有少少嘅生活啊，同我哋起咗幾多橋啊，就搞咗幾多個電廠啊，我哋歡迎嘅。但係佢哋即係內心深處嘅都唔係信中共，佢哋都唔係傻嘅，佢哋知道中共做一切都係為咗中共嘅利益嘅。咁呢個即係政治上嘅第二點啦，第三點啊，當然就簡單啲啦，大家都知道啦，佢一定要呢54個國家喺聯合國之旅去支持佢，譬如話任何台灣議題就有呢，因為有54個呢個非洲國家參加，所以一定係。即係中共贏嘅，咁啊，仲有唔係淨係台灣嘅議題，喺烏克蘭嘅議題上面，又係或者喺呢個巴勒斯坦嘅議題裏邊咧，佢都會係得到呢一個非洲國家嘅支持。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即係中共佢係有好多嘅高官咧，而家入咗去聯合國機構嘅高級職位嘅。佢點解可以揀得，即係揀到佢哋？點解佢哋可以係被選上？亦都係因為你呢啲國家，非洲國家嘅支持。咁所以即係對中共嚟講咧，可以話好使好用嘅。不過咧，即係聯合國之所以到今日大家都覺得佢冇乜合法性，覺得佢根本就冇用，覺得佢有啲嘢係荒謬，亦都係因為中共嘅滲透。中共係直接令到聯合國係已經係唔成為聯合國嘅主要原因。聯合國佢嘅即係佢哋嘅形象啊，或者佢實質嘅效能咧，係比以前係弱好多嘅。呢個亦都係中共即係造成嘅。當然聯合國最近亦都有非常之左傾、極度左傾嘅一啲嘅嘢喺度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個即係再深究起嚟，呢啲左傾其實就係社會主義，亦都係同共產主義有關嘅。
嗱，咁啊，政治上边点解会中共会得到咗非洲嘅支持咧？喺非洲方面嘅运作咧，其实有两方面似乎睇到咗咧，中共都喺度做紧，都相当之成功啊！一个咧就系引导佢哋啲高官嘅仔女咧去中国大陆留学啦，免费仲要俾埋钱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带一路嘅去到非洲嘅呢个情况啦。咁啊，其实一带一路整起身嘅话咧，对于非洲嚟讲，其实是帮助咧，定系害非洲咧？
即系呢一个就系、从中共嘅角度嚟讲，佢系非常之有序咁去做吓。佢当然从佢嘅角度嚟讲，佢觉得系帮咗非洲啦。咁的确佢喺非洲建设咗好多嘅大型嘅项目，呢啲项目都唔系话工厂啊、医院啊嗰啲嘢，唔系嗰啲噶啦，而系即系一系列嘅港口、铁路系统、工业园区都系好大嘅嘢吓。咁但系即系佢。中國共產黨做呢啲嘢，佢 當然有好強烈嘅目的啦，佢主要係為佢自己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好多國家咧就係背負咗好高額嘅債務，亦都係環境遭遇到好大嘅破壞。嗱，呢個都係老生常談啦。一講到一帶一路，我哋一定會講呢兩樣嘢嘅。咁咧就法新社就列舉咗有啲嘅項目啊，就係即係俾大家知道大概佢。邊幾方面真係造成對非洲好大嘅破壞？佢話喺肯尼亞有一個叫蒙內鐵路啊，佢嘅造價就50億美元嘅。呢條鐵路咧就向烏干達延伸，但係第二期工程到而家都未完。咁啊，兩個國家咧就喺度努力償還債務，工程就未完，但係每個月就要還貸款，就係咁樣啦。咁咧，仲有呢條鐵路咧，係經過啲野生動物公園嘅。咁啊，即係一方面就係負債，另外一方面就係對呢一個環境嘅破壞好大。第二個咧，就係喺2016年喺吉布提咧，就中共建立咗一個永久性海外海軍基地。但係呢座海軍基地咧，就係鄰近一處美軍嘅基地。嗱，呢一個亦都係相當之囂張嘅一個做法。咁啊，你又唔怪得美國。係即係對佢係不假而辭色嘅。第三個咧就係一個例子，就係中共咧喺呢個墨西比級嗰度建造咗一個公路吊橋。呢條吊橋係非洲第一嘅，但係呢個吊橋係貴到不得了嚇。咁啊，呢個貸款嘅利息亦都高到不得了。咁啊，第四個例子咧就係即係中共咧喺非洲好多國家就投資礦場啦。咁而家越嚟越咧，就係轉向開採啲電動車需要嘅礦產啦。頭先我哋講到點解電動車，即係佢係整個個國家嘅政策裏邊，非洲扮演咗個角色，就係因為非洲俾佢哋個新三樣呢個產能呢方面咧，係俾咗佢哋好多嘅所需嘅物資嘅嗰個資源嘅。咁就亦都係大量咁樣，即係中共係大量喺非洲投資呢個礦產啦。有時亦都係點講啊，欺負呢啲非洲人啦，可以係用好低嘅價錢咧，就買咗呢啲礦床啦。呢啲都係對當地經濟好大影響。咁第五項咧就係即係不停咁樣喺度興建煤礦同埋電廠啦吓，咁同肯尼亞方面咧就簽約咗一個項目。佢居然咧就係世界文化遺產嘅一個叫做古木城嘅附近啊，就搞呢啲咁樣嘅煤電發電廠啊，咁所以呢啲全部對環境啊，對呢個綠色嘅生態都係有影響。嗱，呢啲就係一啲嘅例子，點解話一帶一路係對中國好有好處，但係其實對非洲嚟講，嗰個長遠嚟講，嗰個後患係無窮嘅。
嗱，咁啊，呢一次嘅中非峰会吓，我相信咧，中共方面咧亦都唔会俾咁多钱，好似以往咁叫做大派钱嘅呢种方式俾呢个非洲噶啦。咁究竟点样先满足到非洲呢啲国家嘅要求，要中共咧又攞翻个面嘅咧？咁呢一次嘅峰会入边咧，最重要达到嘅目的，又或者系想做啲咩咧？
即係中共嚟講，當然而家真係冇咁多錢啦。嗱，呢一個所有嘅外媒都係覺得係即係而家嘅規模冇辦法同以前比，冇錢就係冇錢。咁所以習近平就提出咗個叫小而美嘅項目，即係意思話咧就係要優質嘅，但就即係項目咧本身要細嘅嚇，唔好搞咁大嘅基建啊，唔好咁大範圍，唔好咁大。咁主要就係因為冇錢啦。以前大型基建嗰陣時就有錢，而家冇啦，所以搞咗個小而美嘅項目。嗱，呢個就今次習近平，即係佢係應該係9月5號至會作出一個演講嘅。我哋今日呢度只係9月4號嚇，佢應該會係講呢樣嘢。咁另外咧就不停咁向即係兜售啦，即係將中共嘅目前嘅低端、中端、高端嘅產品不停咁兜售啦。咁頭先阿石頭提出咗個好好嘅問題，就話你咁樣兜售法，究竟非洲能唔能夠接受咧？係嘛？佢會唔會即係 你去傾銷佢就可以買到咧？係嘛？呢、這個係真係你要睇睇啦。咁另外咧，佢都會即係會花啲錢嘅。聽講咧就會係向非洲嘅國家銀行咧同埋企業咧提供啲資金，就幫助佢哋即係喺發展數字 同埋呢一個電子嘅支付系統，即係呢方面嘅數字金融同埋電支付系統，大概會咁樣，點都要俾啲錢㗎啦。咁多人嚟到，你一啲錢都唔俾，咁我諗佢哋就唔掂㗎啦。咁啊，非洲要啲乜嘢嘢咧？非洲要啲嘢咧，其實好簡單㗎。咁啊，我哋引用一個叫做金燦榮嘅國師啦，所謂國師啦。佢以前嘅一段視頻，應該都唔係好耐嘅，5月份嘅一段視頻，啲網民咧就攞出嚟講，佢就金燦榮仔裏邊就話，佢話非洲國家領導人嚟到中國咧，冇咩事嘢做㗎，去北京睇睇，食下啲好嘢。佢話台灣咧係中共一個軟肋啊，一個外交嘅軟肋，咁咧就叫佢哋堅決支持一下一個中國政策啦。講講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啦，講完之後咧就俾錢咁就得啦。咁咧佢阿金燦榮就話：你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客氣啊，唔客氣啊，佢哋面皮好厚嘅，講完就要俾錢噶啦。咁咧就大概係咁啦吓，即係又講得好，因為嚟自金燦榮佢哋體制裏邊嘅國師吓，一個大師吓，仲要輔助阿習近平嘅，咁所以我哋覺得聽佢講就夠啦，都唔使點樣分析噶啦。咁咧另外咧就呢啲非洲國家領導人咧，亦都係除咗係要錢之外，仲有一樣嘢就話要中共提供更優惠嘅環貸條件。話甚至債務重組，債務重組嘅意思唔使還嚇，佢哋會提出呢啲嘅。咁另外咧，南非總統咧就佢9月2號已經見咗習近平噶啦，居然咧就要中共縮小南非對中共嘅貿易逆差喎。咁啊，所有嘅非洲國家都有共同嘅願望，夠膽提出嚟添。咁另外咧就係叫中共咧就唔好得個講字。唔該，你將2021年峰會上承諾嘅要買3000億美元嘅商品呢件事咧落實，咁啊即係表示2021年中共答應咗要買3000億美元嘅非洲商品，但冇做到啦。咁佢亦都係希望咧，就係可以即係為非洲創造一啲嘅就業機會啊之類咁樣，即係全部都係要求啦吓，咧即係非洲大概都冇咩其他議題，都係呢啲議題噶啦。
嗱，咁啊睇嚟咧，呢个南非总统提出嘅问题，亦都系成个非洲共同嘅议题嚟啦。咁睇嚟，非洲兄弟咧都唔系咁容易呃噶吓。咁啊，虽然系呃咗欧美，呃咗咁多年，咁非洲兄弟咧睇嚟而家都系醒目啲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习近平想达到咩目的，或者系佢想要啲咩咧？
即係佢要嘅嘢就係頭先我所講，不過佢都好多困難喎。佢要嘅嘢真係好多困難喎。點解咧？因為冇錢啦，自己已經冇錢㗎啦，你仲要去大撒幣，我諗係做唔到啦。咁咧就其實喺2016年咧就即係中共係俾咗好多錢，俾咗大概300億美金啦吓，喺高峰個會議嗰陣時咧就俾咗啲咁多錢嘅，但係咧就係舊年嚟講咧就中共向非洲國家提供嘅貸款咧，只不過係46.1億美元，而且話已經係5年嚟最高㗎啦。咁啊，爭好遠喎！300億同46.1億嚇，就爭好遠，冇錢就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喺2020年嘅6月咧，中國人咧就發覺啊，大家又好注視呢件事，就係話中共係宣布暫停77個發展中國家同地區嘅債務償還，呢、這個所謂嘅債務重組，唔使佢哋還啦。佢冇話唔使佢還，但其實就係唔使佢哋還。咁就啲。即係中國人，即係當然好激氣啦。2020年嘅時候都冇咁激氣，而家更加激氣啦。咁仲要加上新華社，仲要不停咁宣傳，就話中非合作咧係豐富咗非洲人民嘅兩代子同埋前代子喎，仲要寫呢啲咁嘅文章去刺激中國人。咁啊，中國人係即係而家嚟講唔同以前，而家嚟講下下。即係每一個個人又好，或者一個政府又好，市政府啊，或者係佢哋嘅縣政府啊、地方政府，全部冇錢嘅情況之下，你仲話要將國家嘅資源去豐富人哋嘅 梁代子即係梁食啦，同埋前代子，咁大家即係當然係即係極度憤怒啦。咁咧就亦都有話咧，就中國企業咧就將會向非洲提供110萬個工作機會。嗱，呢啲嘢都係刺激得中國人民好犀利嘅，因為中國而家面對最大嘅就係大家都冇錢，大家都冇工作，大家都冇生計。咁你就係即係所謂嘅寧與外邦，不與家奴。呢種咁樣嘅做法，咁所以喺輿論方面，其實嗰個憤怒係好犀利，因為呢個係觸及咗每一個中國人，所以我諗習近平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只不過佢冇辦法收手。這個即係國內而家嘅情況，嗰個動亂嘅機會係比以前大好多嘅。我哋已經睇到好多好多嘅報道啊，或者係嘅分析都係指向呢個方向嘅，所以而家。國內嚟講，中共係要面對點樣去向自己嘅人民交代。第二個咧就係外圍嚟講咧，就係美國同中共咧喺非洲大陸即係喺度競爭緊嘅即係影響力啦。咁啊，非洲國家都好叻噶，好似阿石頭話齋，佢哋都唔會好似以前咁嘅，佢哋會係睇下邊邊即係籌碼大啲，咁佢哋就喺度當中咧就玩呢啲籌碼啦。咁啊，可能就睇到美國幫到自己一啲嘢，然後跟住去中共嗰度講美國幫我哋，你可唔可以加大啊？嚇，你加大我哋就過嚟啦，就咁簡單啦。即係而家就係啲籌碼係放喺非洲人嘅手上，俾佢哋喺度即係玩呢啲籌碼啦。咁啊，對於美國嚟講，暫時講真係當然好即係忙啦，關即係嗰個選舉好重要啦嚇。但係其實佢哋嘅策略咧係。即係唔係咁多係放喺非洲身上，當然有啦，真係我會講下。而係佢哋個策略就拜登嚟講，就我哋前都講過，就令到中共陰陰乾，知道你搞到你冇曬錢嘅時候，你冇得再幫非洲嘅時候，非洲自己自然會過嚟。即係目前嚟講，美國亦都非常之忙啦，係嘛？你睇佢哋喺外交上啊、國內政上啊，都忙到不得了。佢哋唔一定係會將好多嘅資源時間。是放在非洲身上，他們只是將資源時間放在中共身上，陰陰乾，即是斷絕他們的科技鏈、他們的供應鏈、他們的金融，這樣就夠了。這個就是我覺得是美國的一個對策來的。不過美國都做了一些事情的。他根據美國白宮2022年12月14日發布的一個題為《美國與非洲促進非洲雙向貿易和投資的夥伴關係》嘅一個簡報裏邊咧，就話喺即係呢個比較舊嘅資料啦嚇。僅僅2021年咧，咁啊美國政府已經幫助咗好多嘅非洲國家完成咗800多筆嘅貿易同投資交易啦嚇，即係總值估計超過180億美元。咁呢個同即係中共個佢嘅投資即係都唔成，都暫時講唔成正比啦嚇。咁就佢總之即係美國都做緊嘢啦嚇，佢哋喺2021年咧就雙方嘅商品同服務貿易總額咧就係836億美元，咁就係即係同中共嚟講，亦都係即係呢個總額係不及今年嘅中共幾個月喺非洲嘅即係嘅總額嘅一半，所以真係仲係爭啲嘅。咁啊，不過美國係有好多工具嘅，即係佢除咗係咁樣之外，佢即係覺得非洲暫時講佢哋可能面對最大嘅問題就係糧食，因為非洲嘅即係個極端天氣啊，或者好多嘅政府嘅腐敗啊，好多嘢就係糧食對非洲嚟講係最重要嘅。而美國係世界上最大嘅糧食生產國同埋出口國，美國嘅糧食40% 係出口嘅，咁所以。佢係好多工具，美國好多工具，必要時佢哋就會用呢啲工具去幫非洲。咁啊，我覺得中共而家嚟講係，雖然佢係覺得非洲越嚟越對佢重要，但係佢哋嘅能力亦都越嚟越低啦。佢能夠影響非洲嘅能力，亦都因為資源嘅匱乏係越嚟越低啊！呢個係一個事實，亦都一個現實。
咁啊，睇嚟美國咧，佢有自己嘅政策嚇，咁咪或者係有自己嘅對策去對付非洲嗰邊，亦都係對付中共嗰邊啦。咁其實你啱先講緊嘅，中國大陸嘅人嘅 意見啦，或者係好多嘅群情洶湧啦。其實近期咪睇到咗有一個所謂嘅醫療船去咗非洲嘅，咁啊話要免費幫非洲嘅人醫去醫治嘅，咁啊搞到咗中國大陸而家醫保呢家都崩潰緊。咁但係咧，中共咧都仲要係去免費幫助非洲，咁你話意見大唔大啊？咁當然係令到咗群情洶湧啦。咁呢個就係中共而家所面臨好多嘅問題嚟噶啦嚇。咁因為時間關係，今日我哋多謝陸橋先，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多謝陸橋。
OK，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Thank you。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佳芝》，集大大兩印銀紙。
喂，你哋知唔知咩叫做有毛印钞同埋无毛印钞？
喂，口水强，我都唔知道你啱乜。
所谓印钞咧就系印银纸，毛咧就系一架船停喺岸边，要抛一个毛到水底去。呢、這个毛咧喺印银纸呢度就系话用乜嘢作为基础印银纸？
喂，印银纸咪印银纸咯，同毛有咩关系啊？真系唔知喎、啊。
所谓毛呢就是你印银纸要有一个最基础的嘢，你每年生产几多嘢就印几多钱啦。
嗱，尔文，你可以咁理解，有毛印钞呢即係话有乜嘢嘅代价可以代表呢个钞票嘅价值。有人用黄金，有人用白银，仲有啲国家用佢哋盛产嘅石油或者稀有嘅矿藏嚟做毛去代表佢嘅钞票嘅价值。
诶，冇错啦。比如讲美国，佢两百几年时间里边，多数情况下佢系以黄金为锚。美国政府储存咗几多黄金，就印几多美元出嚟，所以美元又叫做美金。后嚟呢个做法咧就改变咗啦，因为到咗现代社会，有好多黄金都系假货嚟嘅。美元都有假的，所以美国政府就不想承担这个风险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你手上有多少美元，你真的可以去美国政府去换回相应这么多的黄金的。那
我们香港的港币又以什么为锚呢？
香港就以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去印银纸，按照英镑为一个汇率的，当然是以英镑为锚啦，但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就以美元为锚，将港币的汇率和美元挂钩了。当时就定了下来，一美元就换 7.8 港币，但是97之后呢就不知道以咩为锚了，因为由大陆揸飞，经济就越来越差。
那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中国大陆习近平以咩为锚来印人民币啊？
是口水强，习近平变幻无常，边个谂到佢想点啊？
呢次就变得好犀利。习近平喺上个月决定无毛印钞，
即系点解啊？
咁都要解，即系话中意印几多就印几多，无限咁样印银纸。
喂，咁搞法，到时人民币就唔值钱噶咯噃，话唔定买卷厕纸都要100万
啊！到时人民币呢就好似委内瑞拉嗰啲银纸咁，买乜嘢都系亿亿声嘅。
咁喺毛泽东时代同埋邓小平时代系以咩为锚嚟印人民币嘅呢？咁喺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主要系农业生产，所以呢佢就以粮食嘅多少为锚嚟印人民币嘅。但是他印银纸呢就是比较谨慎的，他既没有外债亦都没有内债，所以毛泽东时代呢从来没有什么发行国债这种事的。但在邓小平时期呢就有国债了，特别是对国内的人发行很多国债，等于是向老百姓借钱啦。邓小平时代的锚就是外汇的总量来决定的，他储备了几多外汇他就印几多人民币。
我记得在中国元朝的年代，纸币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他以什么为锚来印银纸的呢？他是以白银和丝绸为锚的。当时那些人拿着纸币 去到政府嗰度咧，可以換翻相應嘅白銀同埋絲綢噶啦。嗰陣時嗰啲銀紙係非常之有信用嘅。後嚟嘅美元以黃金為貿，就係借鑑咗元朝嘅做法啦。
喂，我唔明習近平而家搞乜鬼咧？嗱，你哋就講啦。以前古代，就算到咗毛泽东同埋邓小平嘅年代，都唔会咁样乱咁印银纸噶嘛。但系习近平而家发乜嘢刺威咧？乱咁印银纸，唔通佢想将中国走向灭亡？到时佢唔想承认千古罪人都唔掂啦。
唉，习近平呢个人好难讲噶，佢以为佢搞掂一切，结果越搞就越唔掂。而家全个中国冇钱啦，各行各业都发唔出工资，经济走向崩溃啦。你睇有几个省啊，连城管都发唔出工资，甚至有好多大型嘅公司，有啲航空公司发唔出工资，石油公司、铁路公司都发唔出工资。大家都知嘅啦，嗰啲五毛党个个系小粉红，佢哋而家啊，直接喺网上讲，唉，已经有几个月冇钱啦，有啲五毛党啊，仲组织起嚟去街上游行，希望补发佢哋嘅工资。
喂，嗰啲小粉红同埋五毛党成日都话党亲噶，咁点解而家轮到火烧身啊？咁啊，知死咯！原来自己都系受迫害者，不过而家知道都唔迟嘅。
喺大陆啊，有啲企业发唔出工资。冇办法啦，就不断嘅裁员，仲有啲企业咧就想尽办法去割韭菜，比如讲医院啊，最近呢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一个系医院嘅公众号，佢就公布咗有啲医院乱收费，搞到咩呢？就系男人检查出有子宫癌，女人就有前列腺发炎。
你口水强，你系咪睇错料啊？男女不分嘅，有冇搞错啫？
唉，呢个系政府嘅公众号正式公布出嚟嘅，佢哋亦都算系揭发呢种现象。因为好多医院咧，为咗呃保险，你知嘅啦，政府一般系唔会去主动揭发自己嘅丑闻嘅。但系咧，因为为咗呃呢个保险，就损害咗政府嘅呢个声誉，所以佢先至公布出嚟，话全中国有30间医院出现咗男人有子宫癌。
嗱，我睇咗一啲报道，而家有样嘢系好严重嘅，就系、是、习近平啊，响中国嘅经济濒于崩溃嘅前夕，佢突然间要重修大运河，要动用8500亿人民币。
喂，咩意思呢？重修大运河唔明喎、
啊。在中国的版图里面，很多大的河流呢都是从西流向东的。但是大运河呢，就是在隋朝的时候啊，由皇帝下令，在民间积集了很多人力物力来建了一条由南到北的大运河。当时的理由就是说，中国由南到北需要商业的往来，有了这条运河之后，商业就会运显起来了。其实隋炀帝有真正的目的，他是坐着船去江南那里游玩，当时最大的那只黄船叫做水殿龙舟。当大运河建成之后，这个皇帝出游呢，每次都是几百只船一起的。
喂，大陆经济好不掂的了，还拿那么多钱去整运河？
你知不知大陆那条大运河到底有几长啊？是由北京到杭州，途经8个省，所以呢就叫做京杭大运河，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在历史上立了很大的功绩的了，就是因为这条运河推动了南方和北方的经济交往，持续影响了几百年啊。到了明朝，这条大运河慢慢就废弃了，因为海运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就不用成日用那条运河咯。
哎，没错啦，明朝不是有郑和下西洋咩？总共7次啊，最远去到非洲的东部， 佢嘅远洋舰队一次就几百只船，等于而家美国一个航空母舰嘅战斗群。
但系到咗今日，嗰个海运系远远超过咗河运，就免去咗嗰啲河道阻塞嘅好多费用。正因为咁嘅原因，大运河就已经系趋于淘汰。
而家习近平要重新挖掘呢个大运河，我都唔知佢目的系乜嘢。
嗱，而家有几样嘢咧，就系非常之唔明白嘅。第一，现时嘅交通工具已经发展到高铁、子弹火车，交通工具已经建成网络，仲有无人机、飞机，数唔尽咁多现代嘅高速公路网络。点解中国大陆仲用咁多财力、人力去挖呢条旧运河？
嗱，我就觉得习近平应该攞咗啲钱出嚟，先解决经济问题，关心下啲年轻人。而家嗰啲后生仔女又话唔结婚，又话唔生仔，一于就躺平，继续咁样搞落去，用乜嘢绝后啊？仲有大运河嘅两边系咪山明水秀，风景好靓，俾啲人去旅游嘅呢？
咁就唔系，呢度运河经过嘅地方都系平原地区，所以两边咧系唔会有咩山山水水咁靓嘅嘢嘅，唔值得去重新搞咩旅游嘅。
其实习近平对外宣布要重建大运河嘅理由系乜呢？
嗱，习近平咧就咁讲嘅，大运河系祖先留俾我哋嘅宝贵遗产，系流动嘅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仲要传承好、利用好。
唉，你哋讲乜都嘥气。而家习近平要整运河，边个够胆反佢？
喂呀，正哥，你琴晚又话爆料俾我哋听嘅，咩事啊？
诶，咪喺美国纽约咯，有对华人夫妇喺美国政府部门做到好高嘅官噶啦，而家俾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咗佢两个入监仓，证实咗佢哋系中国嘅间谍。
喂，佢两个系咩名啊？
嗰个女嘅叫做孙文，佢个老公叫做胡晓。咁佢个老婆孙文呢，就系现任州长海西嘅前幕僚长。嗱，美国政府嘅检控书呢，就讲到好清楚，佢系纽约政府嘅一名高级助理，帮助中国政府接入咗有关新冠疫情嘅官方电话会议，而且佢仲系中国政府嘅秘密代理人。佢一直享受住中国大陆政府俾佢嘅豪华生活，仲有佢哋响纽约长岛系高尚住宅区嚟嘅，佢哋买咗豪宅，又响夏威夷檀香山买咗一套海景豪宅，又买咗2024年。最新款的罗马法拉利跑车，而家证据确凿，全部呢啲个豪华享受都系大陆政府俾佢哋嘅。而家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咗佢哋嘅官衔，兼夹接受法律审判。美国政府一早就怀疑呢对夫妇噶啦，不过就冇惊动佢。经过十几年嘅详细调查，而家证据确凿，先至逮捕佢。以前一直由台湾去美国嗰啲官员呢，就俾佢从中做啲小动作，阻止咗佢哋嘅见面机会。但系从中国嚟嘅呢，就包括河南省啊、江苏省啊嗰啲嚟嘅官员呢，佢就每次都安排咗同美国官员见面开会，又安排美国的官员去中国旅游观光。嗱，今次东窗事发系整定佢衰嘅，佢竟然大胆到冒州长嘅签名，去大陆邀请各个省份嗰啲官员嚟美国访问，每次啊，大陆都会暗中俾好多资金俾佢。
老实讲啊，做一个平凡人啊最开心噶啦。有人咪话咯，咁多行职业最衰就系做特务噶啦，一定冇好下场噶啦。差佬们都话啦，大陆利用人啊最叻噶啦，需要你嗰阵时就点都得，但系利用完之后咯。就系咁先噶啦，唐人街粤语见闻，路文相才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老兵公然反抗，陕西警方通告示警，民间开始斩首行动。涉嫌盗窃三星晶片技术，南韩前高管再被拘捕。中国网友选韭菜花做国花，网民调侃话经常幻想自己是国家主人。阿联酋建成阿拉伯国家第一座核电站。俄国称中国企业大量撤离，清空人民币资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日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民众反抗中共的斗争正在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化。青岛老妇女暴打退伍军人事件引发了不少的震动，全国退伍军人纷纷前往青岛声援受害者。事后老妇女只是被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引发退伍军人纷纷直播摘除自家大门上面的光荣之家的牌，甚至在党媒发布的参战影片下公然反抗。而日前陕西警方罕见发布悬赏通告，缉拿5名嫌犯。先不讲是什么原因，民间纷纷猜测可能是民间报复官场的斩首行动的开始。9月3日，党媒人民网的 B 站账号发布影片《若有战召必回》，鼓励退伍军人重返军队为中共参战，但影片刚刚发出就被网民的弹幕留言刷屏。网页截屏显示该影片一度有1000多条留言，其中大部分是若有战召老虎，还有一些留言内容亦类似请先召回虎先锋，我没有老虎我就不去了，去青岛看看战友，还好意思发这个影片。随后该影片被删除，青岛老妇女打人击碎了部分退伍军人保家卫国的信仰，还接连有众多退伍军人故意泄密在网上公开谈论服役期间在新疆、西藏参与迫害平民的残酷真相。外界认为中共治下的腐败，民间怨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矛头最终会指向中共。9月5日，陕西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突然发布一则悬赏通告，悬赏5名犯罪嫌疑人，但是诡异的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底是什么案，只是说是一宗严重的刑事案。网络上纷纷猜测解读为可能是针对官员的斩首行动的开始。据通告中称，张志豪、冯龙、赵俊庆、张鹏飞、警卫卫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在2024年7月19日潜逃。通告还说，凡向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以及配合公安机关捉获以上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将获得人民币10000元至30000元的奖励。从公告透露的身份信息来看，5名嫌犯年龄均在40岁以下，其中2名80后、3名90后。籍贯方面，陕西籍3人，辽宁籍1人，河南籍1人，陕西籍3人，并非来自同一县。有民众质疑，这5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5名亡命之徒究竟所犯何事？警方没有在悬赏公告中透露，但是警方在通报中用了严重刑事案件的表述，讲明上述5人很可能涉嫌的是命案，而且不是普通伤害案件，否则应该不会使用这样措辞严厉的词语。有人认为可能是为了案件侦办的要求，暂时需要对外保密。不过有人想到近期孟加拉抗议浪潮之初，政府果断开枪，最多的一日90个抗议学生身亡，但是竟然没有震慑住学生。学生们想了一招，迅速成立小组，跑到执行任务的警察屋企大开杀戒，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没几日功夫，整个首都警察拖儿带女逃走晒了。军队只能够声明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向百姓开枪。学生们接着开始针对高官，清末同盟会亦以这种手段令体制内的人胆战心惊，不敢造恶，不敢上任，不敢同流合污，不敢告密，先有了轰然倒塌的结局。香港作家颜纯欧评论说，中国底层百姓对自己的处境认识肤浅，他们反对贪官却相信清官，反对地方官却相信中央， 而现在性质却开始发生变化，退伍军人遭辱骂殴打，并不涉及金钱利益，而是老虎女之狂妄凶恶，践踏了普遍的公义，而她被轻易放过，亦显示背后的政治势力来头不少。颜纯欧表示，二次退伍军人抗争，一是规模相当大，仲喺度扩大当中；二是斗争目标指向老虎女背后的政商黑势力；三是作为退伍军人，他们比一般平头百姓更有底气，政府对他们亦要忌惮几分；四是退伍军人已经有过数次抗争事件，但依次涉及政治诉求，这件事怎样收场，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是足以动摇中共体制的一个新苗头。外界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一个局部短暂不起眼的社会事件，有可能酿成全国范围的大事变，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亦开始寻求和底层工农大众建立同盟关系的路径。大纪元报道，9月5号，南韩首尔地方法院向三星电子前高管崔振石发出逮捕令，再次将他拘留。崔振石的律师6号表示，崔振石被指控涉嫌参与窃取三星电子晶片技术，在中国开晶片厂。崔振石是三星电子公司的前高管，曾经在中国经营晶片制造厂。自2023年7月以来，他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工业间谍。去年11月曾被捕，之后获得保释，他拒绝了所有指控。路透社星期五报道，南韩一名法院官员表示，由于担心崔振石有潜逃的风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星期四发出逮捕令，将他拘留。这位官员拒绝透露进一步详情。崔振石的律师金必成告诉路透社，崔振石现在面临新的指控，即参与窃取三星20纳米 DRAM 晶片处理的相关技术，但崔振石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他说被指控窃取的资讯是公开的。2023年6月，崔振石曾经被指控利用三星开发的敏感技术，试图在中国建立山寨晶片厂。此案凸显了南韩打击工业间谍，以防止敏感技术外泄给中国的努力。2024年4月，崔振石获得保释后，警方又调查了他和另一名三星电子前雇员，认为他们涉嫌窃取三星电子的晶片技术。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中共利用招揽南韩三星电子前高管到国内为其所用的手段，是通过窃取最快最有效的发展晶片产业的一种方式。南韩三星电子前高管将包含20纳米级晶片生产所需的温度、压力等600几道工艺核心信息的资料泄露给中国成都高真科技，还涉嫌将三星电子关于20纳米级晶片的独家技术打包泄露。对于南韩来讲，其犯罪的重大性和损失规模是非常惊人的。这个案亦显示出南韩政府在打击产业间谍活动并减缓中国晶片制造进展速度方面正在作出持续的努力。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可以防止南韩的晶片技术进一步泄漏和损失。庞中认为，南韩具体的做法应该是必须好像美国和日本一样严正警告、严格审查，才能够杜绝中共偷窃技术的犯罪行为。奇摩等多家中文媒体报道，在之前的中国国花民意调查中，大量网民票选韭菜花登上榜首，有观点表示这样做是自嘲，亦反映了民间的不满情绪。据悉，根据 X 平台博主转发的贴文消息，中国花卉协会之前发布了一份征求牡丹作为我国国花意见的通知，并且举办民意调查，询问民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选项亦包括梅花、牡丹等花卉品种。不过在这个之后，有网民将韭菜加入选项，很快就一路领先，成为调查中网民选择最多的条目。在大量调查结果是支持韭菜成为国花之后，花卉协会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了，只好隐晦地表示决定国花一事无法由该协会独自决定，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再将相关消息向上情报。有评论调侃说，韭菜具有内涵生命力顽强的特点，而且被割断还能够重新生长，品质符合要求， 亦有观点话，收割韭菜的镰刀仲在中共的标志之中，很多老百姓认为自己就是政府的韭菜。中国网络评论称，花协本来想选牡丹做国花，但又想令人抬轿，搞了个调查但是翻车了。不过从这个结果就能够看出，这个民意调查投票绝对没有造假，亦没有暗箱操作。海外 X 平台网友新闻调查发布贴文，分享了一张韭菜的图片，该图片下方写道，根据英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植物不单只有感觉，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出现幻觉，比如韭菜就经常出现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幻觉。新闻调查亦开玩笑地表示，现实情况确实如该图片所表述的这样，不少小粉红在中国政府眼里就是被拿来割的韭菜，但经常产生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幻想。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宣布建设了第一座核电厂，这个亦是阿拉伯国家的首座核电站。阿联酋表示，这座设施的完工是重大的一步。国有机构阿联酋核能公司在声明中表示，阿布达比巴拉卡核电厂的第四个亦是最后一个反应器已经投入商业运营，在这个之后，这座核电厂每年将产生40泰瓦时的电力，满足炎热的海湾沙漠国家阿联酋 25% 的电力需求。由于该国的空调无处不在，同时还有关于水源的净化用电，这部分电量几乎相当于纽西兰的年用电量。同时阿联酋的核电站亦将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阿联酋钢铁公司和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等机构提供电力。巴拉卡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祝福。在2020年这座核电厂开始运营，当时四个反应堆中的第一座刚刚投入使用，目前阿布达比巴拉卡核电厂已经竣工。阿联酋一再表示，发展核电站是为了和平目的，没有开发任何核浓缩计划等技术。在这个之前，阿拉伯主要国家沙特亦表示希望同美国达成协议，建设国土上的核反应炉。该国亦曾经指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这样沙特亦需要研发核武器。目前为止，伊朗频繁做出核试验威胁，举动违反了国际公约。伊朗和阿联酋隔海湾相望，在伊朗沿海城市布希尔城外，哈梅内伊政府拥有一座俄国建造的核电厂，当地正在实现有争议的铀浓缩计划。根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6号报道，俄国表示由于中国的银行担心美国金融制裁，俄罗斯的人民币储备几乎清空，而俄国使用人民币和北京当局购买应用于俄乌战争的关键资源，因此贷款机构敦促俄罗斯央行解决问题。内部人士表示，获得人民币的管道正在枯竭，同时呼吁出口商能够继续维持双边的秘密活动往来。美国近期透露，将对协助俄国的机构和个人发起新一轮二级制裁，而中国的银行机构很可能会成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在俄罗斯进行货币交易的时候变得更加犹豫。同时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公司和中国银行之间的支付纠纷不断升级，由于担心成为制裁风口上被制裁打击的对象，大多数中国银行都停止了和俄罗斯的交易。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担心成为制裁目标，一些中国银行甚至退回了运往俄罗斯的货物的付款，导致交易无法完成，这个令俄国方面非常不满。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企业已经被锁定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主要是由于外国银行的支付遇到问题。在欧美国家扩大的制裁下，支付困难是俄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2022年成为西方制裁目标后，俄罗斯经济和全球市场更加孤立。俄国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为止，人民币占据俄国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半以上。然而俄国总统普京并不想仅局限于和北京进行贸易往来，这个礼拜普京强调了未成年人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并且对英语给予盛赞，这个可能反映出俄国正在试图留出余地，这个可能是为了和修复欧美关系打下基础。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